好，我们上一次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一个介绍啊，就是说四世纪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第六节，这可以说是它的一个序，然后三章第七节一直到16章，就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这段时间的七个堕落的循环，三章七节到16章，然后17章到21章可以说它的一个结论。那这七个循环，他们堕落拜偶像，然后呢就落在神的管教底下，被敌人攻击，被敌人压制，然后他们再悔改呼求神，神再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总共有七个循环。那我们已经讲了三个了，就是第一个循环就是米索波大米王，古三利沙田所代表的世界，跟世界对我们的辖制。那第二个我们都记得是摩押王伊基伦，那讲了肉体。跟肉体的情欲在限制我们。第三个是迦南王耶宾还有西西拉他那个将，他讲到这个执政掌权的这些仇敌。那第四个我们就提到了，就是我们这次交通的就是米甸人。我们特别提到米甸人，其实他有很多方面但我把它总结起来呢，他就是代表一个宗教。这个宗教的势力是很厉害的，因为这个宗教呢，就包括了这个世界，它有一个宗教的世界。那它跟肉体有关系。因为你看他亚玛力人跟着他一起来的，他跟肉体有关系，然后他也跟仇敌有关，因为你记得我们都提到巴力，巴力是代表了黑暗的权势，所以你看这个宗教的世界背后它的确是很可怕的有肉体，有这个黑暗的权势在的。那我们上次也特别提过，宗教使我们看得到食物，但是尝不到，就是一个宗教呢，常常使我们有属灵的饥荒，缺少生命的供应。就你可以有外表的敬拜，但你没有真正属灵的生命的供应，然后就逼着他们呢，都开始住在洞穴里面。住在洞穴里面，就是他是落在他的洞中，每一个人都自我陶醉，他能够欣赏自己，但是不能够享受基督的丰满，这个是宗教使人落在这个洞穴里面。那在新约里面，我们都知道法利赛人他是宗教的代表，你看他们能又祷告他们有禁食，他们甚至有10亿的奉献。他们也守律法，有字句，他们查考圣经，但没有到主面前来得生命。他们不但不能享受基督，反而抵挡了主。这些光景有很多跟我们自己很像的，所以你就看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些外面的活动，但是我们真正享受基督吗？我们可能不但没有享受，我们可能到后来还抵挡了主，抵挡了主的旨意，而且主就是被这些人给钉十字架的。保罗就是从前就是这样的人，他是法利赛中的法利赛人，但他抵挡神，抵挡神的百姓，所以一个宗教跟生命的主，是敌对的，所以这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这个宗教可怕的地方。那神怎么救他们呢？神一方面就安排了先知教导他们，好让他们明白神真正的心意，及他们真正属灵的问题的原因，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落在宗教里面，我们真的不明白神的心意，而且我们不知道我们碰到了属灵的问题到底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所以神就兴起了先知来教导他们，把神的心意解开来啊。但另外一方面呢，神也寻找器皿，预备器皿，好拯救他们脱离这个宗教的权势。所以宗教他们也在敬拜神，也在侍奉神。但是宗教呢，它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出于人的想法来侍奉神，是人的想法，是传统来的，不是从神的启示来的。这是宗教一个特点。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创世纪第四章亚伯跟该隐的例子。我想我们都记得，亚伯跟该隐呢，都是亚当跟夏娃所生的。亚伯我们晓得他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那有一天呢，他们两个人都拿着供物，地上出产的供物献给耶和华。那这一天当然一定是一个特别的纪念的日子，所以有些人读圣经说，大概他们是被赶出来，经过一年以后，那个周年纪念，来向神献祭。当然这是开玩笑了，不过他就是有个特别，一定是有个特别的日子让他们去。然后他们去哪里呢？很可能就去那个伊甸园的东边，因为那边有基路伯安瑟。还有四面发火焰的剑嘛，要把守生命树的道，他们进不回不去了，所以他们只好在门口，你知道摆着一些献祭。 那当然这是不一定是真实，但这是给我们一个图画啊，就比方说他们现在限制。你知道这两个人都是出于好心，对不对？他们来敬拜神的，所以一个人拿他地里面所种的出产给耶和华，另外一个人就把羊群中头生的献给神。照我们的观念来讲，神应该接纳他们，因为他们都出于自己好心呢、啊，他们真的要敬拜神了、啊。但是神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功劳。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因为该隐的献祭是出于自己的想法，他把他最好的给神，他不管神要不要，他觉得是神要的，他就给神。那我们常常奉献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把我们觉得好的给神，但不一定是神要的。但是我们晓得亚伯呢，他的奉献是根于启示，因为神曾经为亚当跟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啊，这就是启示。你必须要流血，所以这个祭是必须要流血的。所以很奇妙，在创世纪第四章特别提到，神不喜欢该隐的公物，神喜欢亚伯的公物。但是神没有，但圣经上不是这么写的，圣经上说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物，神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公物。换句话说，神没有看中的不仅仅是他的公物，更是看不中他这个人。因为我们的公物常常说出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该隐种地，他想把地里面的拿来献给神，你就知道他这个人所想的都是属地的东西，都为了自己的满足。亚伯呢，他是牧羊的，那时候他们还不吃肉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呢，他献祭给神，他也在牧养这些羊群呢，说出了他的生活乃是为着主，不是为着自己。该隐是为着自己，为自己活，所以他献的祭呢，神不但不喜欢他的祭物，也不喜欢他这个人。有的时候从我们的观念来看，神好像有点不近情理，但是接下来你就看见就对了。因为当神不喜欢他的供物的时候呢，他就发怒了。所以宗教就这个样子，很奇妙啊。宗教啊，他随着自己的意思来献祭，然后看起来他这个人是好人，但当他被拒绝的时候，他开始发怒了，而且是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最后呢就杀人了。所以你看很多的宗教到最后就变成逼迫神的儿女，在这是历史历代都有的，从亚伯开始一直到今天的历史历代都是这样。你真正的是按着启示来做的，来奉献的，反而常常被按着肉体按着宗教的来逼迫，所以这是宗教的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所以宗教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常常以自己的想法，以人的遗传，来侍奉神，而不是从神的启示，从神自己的话的启示，从神对我们个人的启示来的，这是他的第一个特点。那宗教的第二个特点，当然它有很多特点，我只是讲几个重点而已。第一个特点就是他很注重的就是字句，所以他也读，所以我们也读圣经，但我们注重字句，没有注意背后的字句的灵。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灵是叫人活。你如果注重字句的话，就好像是注重律法一样，因为律法是捆绑人的，律法是要求人去做。但是你注重灵的时候呢，灵就叫人自由，因为真理是要释放人的，叫人来信靠神，不是靠自己来做的。所以你记得当保罗，他在写到他的经历的时候，罗马书第七章他就讲到，因为他曾经是按着字句的，按着律法的，所以他说他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他非常的努力在做，因为他按着字句在做，但他发觉他不行，所以他真苦。但是到了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他在写腓立比书第四章，他讲到靠着加力量给我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你看见一个是靠自己的力量，那是靠肉体靠字句，一个是靠灵，圣灵在他里面做，他就凡事都能做。所以一方面你看见呢，你凭着自己都不能做，你要行好吗？你不行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你真的靠着圣灵呢，你凡事都能做，他加力量。所以这是第二个宗教的特点，就是他很注重字句，注重律法，他没有注重灵，没有注重真理，活的真理。第三个就是宗教很注重什么呢？制度组织。所以呢你看，在旧约你一定要有一个祭司的制度，在新约呢一定要有一个牧师的制度，或者说什么长老制度，这些制度意思说他非常依赖这些制度，并不代表教会不应该有长老， 只是说呢，很多时候如果你变成那种制度呢，你就依靠这个组织制度来行，你就缺少了跟随圣灵而行，与神面对面，跟随恩高的教训来做。就是说你不需要有圣灵了，你只要有组织它就能够照着来运转，这是蛮可怕的事。所以你记得那个到老底家教会的时候呢，他们什么都有，但主在门外叩门，主被关到门外去了。从外面来看呢，什么都有，他们富足了，没有一样缺乏的，但是呢主却在门外。这就是一个组织的制度很容易造成的这样一个情形啊。所以真正的就是出于神的、出于灵的呢，它自然会形成一种看起来像制度，但确实是一个生命的一种运行啊，这不会有问题啊。好，第四点呢，就是说宗教通常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步呢？很注重今生的祝福啊，在犹太教是这样，到基督教也是，他一直要你注重今天就今生你的享受，他没有把我们带到那个神永远的旨意、永远的福乐上面去，他看重的是暂时的，看重的是次好的。他没有把人带到了上好的福分，永远的福乐。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他注重的就是外面的，比如说建筑，在旧约的时候，你看很注重的就是那个殿。在新约呢，我们要把教堂盖得非常的美，一进去你看你仿佛到了天上一样。但是他不知道里面的那个殿，基督的身体那个重要。所以主耶稣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就这样。外面这些再美好的都要拿去。只有生命的建造才是真的，所以这个是就是大体上来讲，你看宗教带给人的这些情形。所以你到了启示录呢，这个宗教呢变成一个奥秘大巴比伦。那它的对面是什么呢？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你看见一个是巴比伦，这是宗教的集大成，一个呢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这充满了生命的，里面都是金银宝石。所以这是宗教，这是米甸所代表的一个特点。好，现在神，我们知道，我们上面提到，神就开始寻找可用的器皿，就他就找到了基甸。那基甸有一些特点，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神的使者遇见他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主遇见他的时候呢，他正在打麦子。那这个正在说出了他是一个殷勤的人，他是一个殷勤的人，工作非常的努力。但是我们每一次讲的殷勤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讲到那是属灵的殷勤，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殷勤是地上的忙碌，但是这里呢讲的殷勤呢是特别讲到属灵的殷勤。属灵的殷勤呢，我们可以从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圣经我们都很熟了，我们来做一个复习而已。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所以他特别提到你们要殷勤。然后你再看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你看又提到殷勤，那到底殷勤什么呢？你看他第一个就是第五节所讲的，你要有信心。所以这个信心是一开始我们都有了信心，对不对？我们信主我们就是要信心嘛。但这个信心啊，你真正的有了这个信心以后，一定会有个结果的。什么呢？就是德信。所以有了信心要加上德信。什么是德信呢？德信就是信心的结果，就是一个真正的有信心的人呢，一定会有一个行为出现的。所以雅各书新约的雅各就讲到，他很注重信心产生的行为，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信心的话呢，慢慢就会在你的生命上面呢会有一些改变。你本来会做的事情呢，慢慢就不会做了。它是一个结果，这个东西是慢慢产生的，但是一定会产生的，人会改变的，这就是所谓的德性。那有了德性呢，又产生一个结果，就是知识。那这个知识是什么呢？就是经历所产生的知识。所以它不是头脑的，它因着你有了德性，自然就产生，因为你生命开始有了变化了嘛，你的生命有变化了，就产生了经历，这个经历呢就成了你的知识，那个属灵的知识。所以真实的知识不是头脑的，真实的知识从生命中、从经历中来认识神、来经历神的，所以就产生了一个知识。那有了知识呢，慢慢就产生了节制。为什么会有节制呢？因为知识多了就叫我们自高自大，对不对？爱心才能造就人嘛。所以你就发觉呢，有了知识以后呢，你开始需要的什么是节制。那我们天然人是很难节制的，所以节制的结果呢，如果你真的节制，就产生了忍耐，就带下了我们忍耐。那因着节制、因着忍耐呢，你就有一个敬虔的生命。 进钱再加来就是爱弟兄的心，然后是爱众人的心。所以你看见这些就是叫我们殷勤的，所以殷勤不是叫你去世上赚钱，努力工作赚钱，殷勤事实上呢，它是在生命中不断的长进。你不要满足于我现在有信心你就停下来了，问题是信心有没有结果呢？有没有经历呢？它这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这样子的话呢，你就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这就进入国度了啊。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在殷勤上面有份，那你就能够进入国度。所以接下来呢，如果你读同样一章的第十三节啊，所以他就提到了要提醒你们激发你们，他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意思就是说你要有一个警醒的生活。这就为什么我们在读基甸的故事的时候，一开始他就在让你干什么呢？防备米甸人。所以一个殷勤的人啊，同时也是一个警醒的人。因为你不警醒啊，你知道我们不警醒我们会落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所有的敬拜侍奉就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一种仪式，就落在什么地方？米甸人这个宗教所代表的辖制底下。因为你落在外面了嘛，你不是里面生命的改变嘛，生命的长进，自然的你就落在米甸所代表的宗教底下。所以你看他一开始的时候，神遇见基甸的时候呢，你看他在那里警醒，他在那里殷勤，他在那里防备米甸人，结果我们就晓得他是在酒榨中打麦子。所以他这说出了他是有一个隐藏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因为我们常常是活在人的面前，我们很少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注重人的称赞，我们很少注意神的称赞，虽然我们嘴巴常常这么讲，对不对？我们常常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一个隐藏的生活，一个隐藏的生活呢，就是在酒榨打麦子，因为仇敌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这个隐藏的生活，他活在神的面前呢，就让他的生命能够不断的亲近神，能够长进警醒，不落在外表，好像外面用嘴唇尊敬主，心却是远离主的。而且你发觉他是怎么样，他自己在打麦子，对不对？可是后来他在要帮忙要建坛的时候，他找了十个仆人，记不记得？代表他是有仆人的。可是呢，打麦子这个事情你不能找仆人的，打麦子这种事情呢，亲近神这种事情你不能找别人代劳的，你必须要自己操练。所以属灵的操练是自己来的。当然我们知道在酒榨中打麦子，我们上面提过了，这就说出了我们亲近主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好像需要读经需要祷告，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接受主在环境中给我们的安排，欣然接受，不要有抱怨这就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一面读经祷告，这是该有的属灵的追求，一面呢我们要学习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这就代表呢我们在预备这个属灵的粮食所以这是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神为什么拣选基甸的原因他有这些特点。因为神如果要拣选一个人，把百姓从属灵的贫穷中，从宗教中带出来这一个人必须自己有生命的粮食，就是说他自己能够预备粮食，神才能用他嘛。换句话，他有神活泼生命的话，他能够享受神，他能够直接从神的供应才可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有在神面前这种隐藏的生活，我们需要祷告，需要读经，需要亲近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需要学习舍己背十字架的功课，那我们就可能被神所用。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这是我们该尽的本分。当你这样做了以后呢，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显现。所以你看见神就向他显现了。所以你知道我们常常在读经也好，在祷告也好在操练主的操练也好，我们也学习在平常在小事上，我们常常失败，但是我们还是学习舍己背十字架不知不觉呢，神就向你显现了。神在你祷告的时候向你显现，在你向你的灵里面显现，在你读经的时候呢，把亮光给你向你显现，在你在舍己背十字架，好像在走这些孤单的道路的时候，神向你显现，神向你安慰，神向你说话。神显现以后呢，你看就相当鼓舞基甸，因为本来他是秘密的在那里做嘛，现在神向他显现，这是很美的事情。但是更美的是呢，神不但显现，神还把同在给他。我想这一点就很重要了，因为我们可能有神一次的显现，但我们失去神长久的同在。因为同在是代表呢，他好像一直在你旁边， 你看这多宝贵。所以神向七殿显现，这已经是很美了，神还把同在给他，让他知道神在他旁边，所以这个是更美的事情。因为神的同在是一切我们的难处困境的解答，而且神的同在了，让人享受基督的丰满，使人活在灵里面，使人真实的供应，生命能够长大，生命能够强壮，能够让我们脱离自具传统组织宗教，脱离贫穷，而且让仇敌害怕。所以主的同在，主的显现是何等的重要，这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来得着的。